啊，我们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啊，我们很高兴，我们请到了中华贵族黑沃教会的主任牧师黄家松啊牧师来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证道。那么我这边呢啊，再顺便讲一下呢，黄牧师呢现在受我们教会啊同工会的的邀请呢，担任我们啊我们新的这个牧师的巡牧啊巡牧的那个顾问。那么我们黄牧师今天的证道的题目呢证道的题目就是奔跑天路。希望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来这里和大家一起敬拜神，并且分享信息。我刚刚注意到你们的这个周报啊，你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很奇妙的，神让我今天选的题目跟这个有关。其实我并不知道你们有这个目标啊，我的题目是奔跑天路。奔跑天路，我要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2章1到4节啊，请我们打开到希伯来书12章1到4节，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希伯来书12章1到4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啊，同声来读，一起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一起，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的众儿女们能够在你的家中敬拜你。我们首先感谢你，是因为你自己先拯救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敬拜你。下面我们要思想你的话，我们把时间要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求圣灵保惠师亲自教导我们，不管是讲的听的，都能够从你得到教导。讲感谢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奔跑天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目标，就是天路。自从2008年这个世界经济不景气之后，我发觉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看到国际上有很难解决的政治问题，像北韩、伊朗的问题，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失业的问题，所以有这个阿拉伯的这边的示威，包括我们在美国一样，我发觉很多弟兄姐妹生活蛮艰辛的，因为工作比以前工作量要大。我发觉我们即使在美国有很多问题，像很多人担心健保的问题，很多人担心失业的问题，更何况我们看到许许多多道德风气败坏的问题，这些都常常让我们基督徒在跟随主的道路里使得我们灰心丧胆，让我们没有办法尽心来跟随我们的主。因此今天这段经文我觉得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 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写这卷书的时候，他针对的作者就是这样的光景。那时候他写了一群的信徒，是一个在逼迫中的被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在罗马的基督徒，他们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他们甚至因为信仰被其他信仰不同人的逼迫，他们在那个环境里头，基督徒要找工作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醒他们怎么样来跟随主，所以今天让我们也同样用这段经文怎么样跟随我们的主耶稣。这段经文第一点告诉我们，基督徒人生的道路是奔跑向神的道路。十二章一节讲得很清楚，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基督徒跟随主是有目标的，不是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是有那永恒的目标，最后的结局就是与神同在，最后的结局就是得到神的喜悦，并且在他那边得奖赏，并且这个道路是用奔的，用跑的，所以基督徒可以说是一个天路客。许许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他想念的还是只是这个世界上。那我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不好，但是他常常忘记了最后的目标，所以他常常被世界的事情弄得灰心丧胆。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们不是以自己为已经得着了，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得到神在基督里召我们要得的那个奖赏。许多基督徒只注重今生的现况，只注重我信了主之后，我怎么样能够有好的工作，我的家庭能够怎么样更好，我的儿女怎么样能够有好的成绩，这当然都没有错。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我们最后的结局是在神面前要得称赞跟神的喜悦。也是因为忘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注意到目前的光景，我们容易灰心丧胆，是不是？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时候你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传福音呢，他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说：如果神是爱，那怎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苦难呢？如果神是爱，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呢？因此他不愿意信耶稣了。甚至有些基督徒看到别的基督徒有不好的行为，看如果他这样，那我不要当基督徒了。弟兄姐妹们，别人不好跟你当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我们注意的就是目前的光景，我们常常忘记有一个那永远的目标，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才有力量可以奔跑。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要用奔跑的去跟随主，那代表是我们要用力量尽心竭力的，好像运动员一样有一个目标，前面要得主的奖赏跟主的喜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这样讲，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要得奖赏，但最后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我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呢很清高啊，他说哎呦，我不要得奖赏，在这个世界上够苦了，还在那边争这个奖赏。不是这个意思，当神找我们得奖赏的时候，他已经要把这个恩典要给你了。当你没有得到那个奖赏的时候，你其实是让主的心失望。是的，我们侍奉神不是为了奖赏来侍奉神，我们侍奉神跟随神是因为主的爱跟我们对他的感恩。但是我们要知道主的心意是要把奖赏给你，你必须有这样的渴望，你才能够达到神的心意。 有一位英国的基督徒作家其实也是很被神大大使用的，叫 C.S. Lewis C.S. Lewis 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基督徒作家写了一本书叫 Mere Christianity。 他常常这样讲，他说很多基督徒呢对于神的恩典的那种渴望是太少，不是太多。他说很多基督徒就像小孩子玩泥巴一样，你给他一些泥土做成泥巴拌拌加加酒，他已经很高兴了，他还不知道神等着要把 cruise ticket 给他。我们基督徒是有目标的，在这个世界上是奔跑，我们的目标是神要在他面前得奖赏，得到他的喜悦，因此我们才会有动力在这世上奔跑。 Jim Elliot 1958年到厄瓜多尔宣教的一个宣教士，一个很优秀的青年，跟另外一个四个宣教士在厄瓜多尔在那边殉道了。当他殉道之后，全美国大概有几万的年轻人都奉献当宣教士。他曾经讲过一个这一句话，他说一个知道怎样舍弃那不能存到永远的，为了要得到那永远不能失去的，他不是傻瓜。这句话对我个人有很深的影响。所以我们怎么样奔跑天路，让我们都有一个目标，最后是要在神面前得称赞得喜悦，因此我们用跑的来跟随他。第二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怎么样奔跑天路，他说我们要常常放下我们的重担，他说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弟兄姐妹们，什么是重担？重担呢不一定是罪啊，重担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但是它却常常可以影响我们在跟随属上的喜乐的力量，使得我们有能够忠心的跟随主。这个重担这个字其实原来就是 weight 啊，就是重量啊。你们都知道运动员赛跑的时候呢要穿越少越好啊，然后呢不能带有重量的东西，甚至于这个大概 iPhone 也不能带你也不能带一个电脑你个人不能背个书包。姐妹们你赛跑你也不能带你的皮包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呢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呢也有许许多多的那些东西，不是不好，但那些东西如果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可以影响我们在跟随属上能够蒙福，能够使得我们属灵有力量。有什么重担呢？我发觉好多重担的哈。有些人的重担是忧虑忧虑整天忧虑在我的教会有一些年轻人，孩子才刚生出来两岁就准备说，那将来怎么上 MIT 啊，牧师他知道我是 MIT 毕业，叫牧师我这孩子怎么教，他将来怎么上 MIT。 三岁开始就开一个 529 account， 是不是 College Saving Account？ 有很多人呢忧虑将来退休怎么办，哎呀美国的健保这么贵忧虑怎么退休。很多人呢甚至已经很有钱了忧虑，我在美国有房子啊，台湾也有房子了，我这个房子怎么处理掉啊，这些事情让他真是很忧虑。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习把这些重担放下来。那我刚刚讲那些忧虑那些担心是合理的哈，这个我们不是傻瓜，基督徒不是说不必为退休有一点计划，不是为我们的健康健保有一点计划，不是为我们的儿女教育有一点计划，但是一天的事一天承担就够了。不要让这些重担让我们成为劳苦愁烦到一个地步，使我们不能跟随主。彼得前书说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是顾念我们的。我们的你们的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这些忧虑就是魔鬼的伎俩。有些是什么重担呢？是人际关系。有些基督徒呢这个人际关系就是没有学好可能他的个性没有办法被主改变， 所以呢，他在跟随主的道路里头呢，就跑得不好啊。即使他很有心要侍奉主，他呢没有办法被主使用。我认识一个姐妹啊，她很有心想当传道人，她去练神学，练了神学又想奉献，教会不能够用她，别的教会也不愿意聘雇她，很辛苦。再去练，再练一个博士学位，练的最后还是没有人要使用她，甚至她和教父她练神学毕业了，在教会她连教个主日学，一般大概只有两个人去上课，为什么？因为他的人际关系不好，他的生命里头有很多棱角，还被需要神，需要被神磨练，因此他不能奔跑得好，失去很多的福气，被主使用的福气。还有呢，很多人呢，他常常对着这个人际关系，尤其他整个的精神啊，他的这个依赖呢，完全是这整个感情，尤其完全投资在人的身上。他必须要他先生的很多的爱，他才会有安全感，所以他才能够侍奉神。很多人需要儿女一定要很按照自己的心意，很有成就，按照我的心意，他最后他才能够安心的侍奉神。被这些东西缠绕着，他不能侍奉神。几年前我就有这样的经验啊，我有一次我主日，我讲道啊，那个讲道之后呢，突然那一天圣灵感动，我就呼召。其实也不是我先，我看到后面一个女士哈，她一面听到一面流眼泪，我就想，这个大概圣灵感动她，我那一天就呼召以后，她就决志信主。后来呢，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就很关心，后来就大家去鼓励她，后来就受洗。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她心里很痛苦，因为呢，她呢来美国念书的时候呢，来美国嫁到美国的时候，她不是来留学的。嫁了一个留学生，以为钓到一个金龟婿哈，哇，有很有安全感的，完全把他整个的人生前途都投靠在这个先生。啊，我说你为什么哭啊？你先生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很有前途啊。他说没有了，我那个先生包二奶。哎啊，我说哎呀，他真是很可怜，我们就很安慰。这个，他认识那个女的还是从中国来的，他就跟他。让他真的是很劳苦愁烦，我们后来他看到主耶稣很爱他，他就信了耶稣了，稍微得到一点安慰也好。可是以后信主久了以后，又开始聚会啊，不固定聚会了。我们就问他说，你什么为什么信了主之后就应该常常到教会聚会啊，要追求长进了。他说不行，我如果常常到教会了，我那个先生就不会喜欢我了。我说你那个，我们这个，你那个先生还有什么好爱的呢？他同时又跟那个另外一个女的同居，跟你又这样子，你为什么还要讨他的喜悦呢？其实我那时候很想说，你跟他离了就算了吧，你这是整个被他利用了，真是。那后来这个先生很奇怪啊，这个姐妹真的是实在是，那个先生是台湾很优秀的台大电机系毕业来这里，后来创业失败了，他连工作都没有。我说这个男的有什么好要呢？那这个姐妹就是整个人就是完全安全感投靠在他身上。那么后来呢，这个先生呢被这个国内来的这个不知道基督徒我不知道被利用完了，那个后来他被甩了，哎呀，被甩了以后，这个我们这个姐妹还回去。跟这个先生在一起，啊，这个先生还是要挟他，你去教会我就不喜欢你，这个姐妹今天不来教会了。你看他整个的希望，整个他的感情，整个他的安全感完全摆在这一个过去那个丈夫的身上，很可惜。我们有些什么重担？有些时候是我们的 hobby，我们的喜好。有些人呢，重担是看连续剧啊，连续剧看到半夜12点啊，这个第二天起不来啊。我知道有人在笑。有些人是上网啊，那个上网呢 ，internet shopping 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这个 internet shopping 成瘾了，买了一个东西好便宜啊，比这个沃尔玛还要便宜，买了。再 search 一下，这个更便宜的，整天就在那 search， 这个不能专心的侍奉主。 希伯来书作者说，让我们将各样的重担摆下。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不好，但让我们记得，不要让那些东西耗掉我们的体力跟时间，不要那些东西耗掉我们整个的情绪的力量，我们的 resource， 我们才能够跟随主变得好。第三个，基督徒的人生道路要常常脱去残累我们的罪啊，那是第一节啊，这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哈，我们信主就是要脱离罪，对不对？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你们都知道，前面罗马书三章到五章，他讲到一个人怎么成为基督徒。如今你们因信称义，就跟神和好了。那和好又做什么呢？你要蒙神的祝福，你必须要除去旧人，穿上新人，对不对？罗马书第六章说，这样怎么说呢？你们可以继续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为什么不能被主使用？为什么他跟随主没有那个动力？为什么不能够让别人给蒙福？因为他的很多罪的习性还在缠绕他，因此他不能被主使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跟瓦器，有的是贵重的，有的是作为卑贱的，但是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让我们追求圣洁。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圣洁，这些事情让我们属灵没有力量，让我们失去神的祝福，也不能被神使用。圣经给我们很多例子，都给很大的提醒。大卫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大卫本来跟随主跟随得很好，从年轻的时候牧羊人，常常牧羊的时候就是赞美敬拜神，常常就是默想神，写很多的诗篇。但是你看，当他成功之后，他犯罪了，以后你看他的人生就很坎坷，他家里刀剑兴起，甚至他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圣经以后的记载，他被使用就没有像当初那么多。我们再看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一样，在以色列都没有王的时候，他很谦卑。当耶和华差派撒母耳先知去招他做王的，他说，我是什么人？我怎么可以当以色列的王呢？你看，很谦卑。等到他成功之后，成为君王之后，开始骄傲就来，嫉妒心就来。当大卫本来很忠心的帮他打仗打赢了，他就嫉妒了。大家都赞美这个大卫啊，打败这么敌人，扫罗只是打死千千，大卫打死万万。他嫉妒，神的灵不是跟他同在。撒母耳说，你献祭的时候你要等候忍耐，等候先知撒母耳来，你再献祭，自己就献祭了，忘记神的话语。圣经说，耶和华就后悔不再使用他，然后后来他说，神的灵就离开他。你为什么不能圣灵充满？因为你常常有罪，隐而未现的罪在你的内心，在你的生活里头，因此你没有办法奔跑天路，奔跑得好。这是第三个，要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第四个，基督徒人生奔跑的道路要忍耐到底。这作者说，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每一个运动员要得奖都要经过很多的忍耐，是不是？这个现在这个篮球中国人有名的林书豪，是不是？他有没有忍耐很久？从高中就喜欢打篮球，你看一开始还不被重用啊，到 Warrior， 我们这里 Warrior 被冷冻，有时候上场机会都没有，偶尔上场一分钟都不到就被掉下来。后来被 trade 到这个 Houston Rockets， 是不是根本不被用，又卖到纽约，本来也没有机会的。后来只是因为人家主将都受伤了，才有机会上去，终于来了。我们必须要忍耐。你有些什么侍奉神的志向，你有什么人生，你必须要学会忍耐。每一个运动员要能够最后得到金牌， 要经过很多人长期的练习的忍耐，每天早上很早起，晚上不能晚睡，人家出去 party 他不能够去，很多运动员要得奖赏，甚至于他受过很多的伤，他不能 give up， 医好了再来再练习。我们基督徒也是要学习忍耐，存心忍耐，而这个忍耐其实是圣灵的果子。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把自己的心智交给神，你常常与主同在，存心忍耐，你跟神，你常常默想祷告读经，神的话会给你忍耐，因为圣灵会帮助你。只有忍耐我们才能够跑到底，跑得好。1992年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电视，看这个 Olympic 这个比赛。1992年是在这个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Barcelona， 有一个景象一直在我的眼里，到现在还是常常提醒我。英国有一个赛跑的叫做 Derek Anthony Redmond， 这个人呢是欧洲的这个400公尺的这个赛跑的冠军，是纪录的 holder， 是英国第一名的。大家都看好那一年他一定会拿到这个金牌400，我跑过400公尺，所以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跑的。一开始还不能太快，因为你太快你最后跑不到底，一直太慢又来不及了，所以你要很有经验。结果呢，他大家都知道他要得奖，没想到呢，因为他之前有受过伤，但他不放弃还是跑，结果他跑到大概剩下一圈的时候他摔跤了。哎呀，摔跤之后起来很痛啊，他就要可大家当然就没希望了。摔跤之后呢，他站起来了，很多那个救护人员就拿那个都要把他抬走，叫他不要再跑，因为实在太痛，他还是不要，把他们推走，他一只脚就在跳。最后呢，他的父亲从台上来扶着他，一步步的一走一跳的跳到顶点。你知道那一天很多人在那里受到感动，虽然他没有得到那个奖赏，但是你知道后来他是 Visa 做广告，就是用这个景象，还有 Nike 用上这个，他跟他父亲扶着他跑到终点。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要必须要跑到终点。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一开始的好，到老年的时候，到信主20年的时候却灰心丧胆。其实我最难过的是看很多基督徒以前侍奉主，我等一下来讲，侍奉主侍奉的很有力量很好，到老的时候却坐在教会不做事，只在那边批评在那边这个。我以前一开始就是碰到，我刚开始我全时间侍奉神的时候，教会有一个元老他其实信主也比我早，年纪也比我大，他的确是资深的基督徒没有错。那我去之前呢，他在教会他是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已经做了10年了，大家都对他很尊敬。他去之后呢，他看我这个 Lucky 啊，年轻传道人啊，那时候还年轻啊，有时候请他出来服侍，来不出来，他在背后教我，我也很乐意请他教，但是他背后批评呢，最后呢，甚至于在后面指责每一个年轻的执事，你这个做不好，做得不好，大家都不敢服侍了。所以那一段时间我服侍很辛苦，后来感谢神帮助我，后来他终于明白这样不太好。年轻的时候跑不得好，并不代表你最后见主的时候能够得到主的称赞，其实反而是跑到最后跑得更好的人主更喜乐。为什么我们要跑到终点？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说，不要忘记有许多的信心的人物在那边做榜样围着我们，虽然他们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的周围，他们可能已经回到神那里，但他们仍然像加油的运动赛跑运动场里面围着我们，在那边鼓励我们。有一天我们还要跟他们见面的，他们当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在神面前他说，你当初怎么样跑，我们会很难过。这 个景象就让我常常想到当初信带我信主的一个美国宣教士。我常常想说，我如果没有跑好，没有跑到终点，最后回到神那边的时候，这个叫郭道明啊，这个郭宣教士他大概已经回天家已经二十了。他说：“你当初我带你信主，你怎么这样子呢？”希伯来书作者特别是有许多的见证人，如果你了解圣经的时候，你如果知道提的是十一章的一些信心的人物，那里他提到这个以诺，以诺是怎么样跟谁同跟主同行的？圣经说以诺65岁才开始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当中年纪大的，你千万不要说我太老了，没有机会了，没有什么太老的哈。你70岁还能够跟随神啊，70岁还能够热心的侍奉主，70岁你还可以把圣经读得滚瓜烂熟，还可以教主日学啊，千万不要以为我太老。以诺65岁才开始与神同行，然后他同行了几年，300年，持续，最后他被主接去了。你看挪亚是不是也是要忍耐啊？挪亚。神那时候世人罪恶很多，神就说你去造一个艘船啊，我要等着我要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我相信挪亚在那边造船，大家已经说这个人神经病，夏天也在盖船，又没有谁造什么船啊。但是他忍耐，被人家嘲笑，忍耐了多久？120年。这些信心人物是我们的榜样，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常常要思想。最近我自己呢也考虑到我因为我已经当祖父了、哦、你说这个牧师来当祖父、啊、所以有一点懒散了、啊、我有时候抱我的孙女抱一抱，说我是不是应该早一点退休啊，有一点点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个火热。后来神就常常提醒我，尤其去年我参加这个神保罗牧师的追思礼拜，不是去年，我是年初，年初对，神保罗牧师追思礼拜。你看他一生侍奉主到90几岁，到最后还在香港侍奉，给我很大的提醒。我想到你们当中以前有一位顾问牧师余立功牧师，是不是？他侍奉主到90几岁，我不是说我不应该从我牧会的岗位退下来，但我给我一个提醒，希望我还有一点点用啊，不要这个老了以后就只是想抱孙女啊，能够稍微啊能够被神使用，最好是用跑的啊，我不希望用走的来跟随主。最后一点，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怎么样跟随神，第二节第三节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预备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里作者用两个字，其实很类似，所以让我们来记得，一个就是注视，一个就是思想啊。这个仰望，第二节仰望这个字原来就是 look out。Watch, focus on it. 其实当然我们眼睛看不到耶稣了哈，但意思就是用属灵的眼睛去注视耶稣。你必须要跟随主的道路，要跟得有力量，要奔跑，最后能够得到主的称赞。你必须用属灵的眼睛常常去思想，去注视耶稣。 Keep your eye upon him. 有一首诗歌你们都很熟的，我想赛跑的时候你不能不看目标啊，你不看目标你一定跑不快，你不能那边是终点这里在跑啊，最后你就跑歪了啊。我就常常这样呢，当牧师常常有时候有些弟兄来跟你聊天，有时候我一面走一面跟他聊天，我就看着他不看前面，我越走越歪了，最后说有一个弟兄说，牧师啊你怎么一直挤我啊，我说我不是故意的，因为你问我的太多题目了，所以我没有看目标啊。现在呢，这个中国啊，还是台湾，好像听说有流行一项运动啊，好像是什么倒着走，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运动啊？倒着走路啊？你们有没有人操练这个、啊、倒着走路？听说可以这个健脑啊，让你的脑不要老人痴呆症，还可以减肥，还可以对你的肺部很好。 但是你要小心啊，有一个主日我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比我还年轻，从中国来退休了。有一天她突然就拿个拐杖到教会了。我说姐妹你怎么回事，上礼拜看你好怎么拿姐妹。她说哦，因为我倒着走，结果我摔跤了，把我的骨头都摔断了，所以就拿倒着走。你看她不看目标，基督徒要赛跑的好，就是你时常你要时常注视耶稣啊，你不能看其他的。你知道有些时候呢，我们不常常自己有一个灵修时间，或者是在自己单独时候常常思想耶稣啊，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从他的经文默想的时候呢，你会出问题。很多人喜欢注意别人啊，你注意别人呢，你就会灰心被绊倒。15年前呢，那时候我要辞去我的在这个 Lawrence Livermore 的工作，我要全时间侍奉神。很奇怪，很多弟兄姐妹鼓励我，那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十岁的弟兄，我看他还蛮属的，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当全时间传道。我说奇怪啊，神呼召我，你为什么要去全时间传道，你这个工作好好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以前被绊倒了。我听说这个弟兄以前在台湾很早就信主，在台大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是在这个芝加哥，那时候北美，他比我大十岁，你可以看到那时候北美教会很少的，一般基督徒都是要靠团契，各大学的团契在那边牧养。他是一个团契的主席，很热心侍奉主，然后各地如果有海外传道人，他一定去接到机场接他，然后去团契去牧养。后来就难怪，我说奇怪啊，后来来家说，我说他怎么好像跟教会有一点若即若离的感觉，好像又要到教会吗？又不能不去，不去的话大概没有永生了，去了嘛又不心甘情愿的。难怪我要奉献当传道，他还给我泼冷水说你为什么要当传道。那时候神给我一个智慧，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对啊，你不走艰难的道路，你怎么能够真正结出果子来啊。耶稣也这样讲嘛，马太福音，你们要进什么样窄门还宽门，弟兄姐妹，窄门，因为他有生那个路是窄的。主耶稣为了奔跑这个道路，顺服父神的旨意，这边你看他怎么样，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时候是工作上的苦难，有时候是人际关系上的苦难，有时候甚至侍奉上也会很多的苦楚。但是让我们不要注视别人，要不然你会被绊倒。注视着耶稣。第二个，你有时候你不注视耶稣，你也会绊倒。你看环境啊，你看环境困难，你就会被绊倒，你就不敢走下去，你就会灰心丧胆。你看那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就必倒在旷野，为什么？看环境。当他们快到那个迦底斯的时候，摩西说我们进去得那个地，神已经应许给那个迦南地给我们了。摩西就差遣每个支派差遣一个探子，12个探子进去看。他们进去看呢，果然是流奶与地，哎呀，果然是神所讲的，这里农作业很好，神的果子很大，这里畜牧也很好。回来以后怎么样讲啊，哎呀，那里果然是很好，但是这个但是我就怕了，但是很难，因为那个墙比埃及的墙还要高，那里的人高到比我们以色列人还要大，像巨人，我们都像蚱蜢，他们会吞吃我们，还这样造假，你看，所以那些人大家都不敢进去了，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他不看环境，他看的是神的话，神给他们的目标，所以最后进迦南的只有这两个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的彼得。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看环境。我自己当了全时间传道人有15年，之前呢神学造就大概有4、5年，环境是有很多的困难。尤其我去牧养的教会不像你们这里环境很好，那个环境有很多都是墨西哥人，很多都是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很多都是这个 甚至于晚上，我们晚上礼拜五晚上的 Awana Program， 你知道我们做的一个事工是这个专门到 Hayward 一带一个很穷苦的学校，我们白天去跟他们 Tutor 家教，然后晚上我们有一个美国教会，这边你们都知道叫 Cornerstone， 跟我们合作，他们的很多同工跟我们同工去找孩子接来，我们发觉这些孩子有的时候晚上来，我换了八点钟晚上还没有吃，我们简直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外国人的家庭，墨西哥很多这种黑人家庭晚上八点钟父母 declare， 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想到以后一个月要煮饭给他们吃，有很多的艰难，我有时候看了也会有一点惧怕，我就学习注视耶稣。五年前我们那边已经坐满了，场地比你们还小，人是坐满，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好。那时候很多执事很多同工去我们应该要建堂啊，就谈了半天的图也画了一点的计划，画了半天最后呢，就是不敢了，鸟兽散了，大家说哇好难哦，又开始不景气了，经济不好，很多弟兄姐妹执事也有失业，那当然不敢，我这个做牧师从来不敢逼人家，不谈不谈不谈不谈不谈，又去年又开始又在谈了，很多弟兄姐妹又只是又在说哎呀怎么办呢、啊？已经五年了在这边坐着干什么呢，这个堂又坐不下的，尤其现在又有新的意向要做这些不是中国人的事工，哇我说这个太难了，当牧师刚强壮胆，不能注视耶稣啊，实在不怕，但是谈了半天大家还是不敢，所以我们这些我也没有信心，执事也没有信心，你知道吗，你注视耶稣，耶稣有时候会奖赏你的，很奇怪哦。有一次我们那个执事会谈的时候就是不是要开始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健康，大概有一半或六七个超过一半说我们应该健康，另外三四个说还没有到时候，我们要门徒训练不要健康啊，牧师为了保持和平不讲，大家就鸟兽散，不要讲，不要讲。那个第二个礼拜，第二那是礼拜六开会，礼拜天呢，我去外地讲道，回来以后师母跟我讲，黄牧师啊，今天周报啊，有人奉献30万建堂。我说：“哎呦，这是什么？”我说：“这个大概是。”他说：“是谁？”我做牧师，我从来不管。不管钱也不看弟兄姐妹奉献，我从来不去管人家啊，钱奉献少一样牧师都爱他不管，我说我就跟师父啊，我猜一定是执事当中一个特别主张要建堂的、一定是他，一定是他师母说要不要去问呢，我说我不能问，我不能问，他说你应该问，你人家万一建堂你牧师不给人家一点谢谢鼓励，我跟师母讲说这个也不对，这个神的工作也不是我的，教会也不是我的嘛，我为什么要去谢谢别人，去谢谢也差不多，我不问，不改变我的原则。结果后来呢，这我一直在猜，每个礼拜我就在注意到底是谁啊，最近我在想，虽然不想知道还是想知道还是想知道，奇怪了，这个怎么会有这种事呢，连续一个月睡地不安呢，有时候看到我们那个财务只是很想想跟他走近一点，看会主动跟我讲，他不讲，不讲，忍耐，牧师要忍耐，不能打破我的原则，你知道吗？第二个月执事会，哦，当然每个执事都觉得神奇啊，大家都觉得奇怪、啊，然后那个财务执事报告，上个月有人建堂奉献30万，我说我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嘛，这方，但他最后加一句，不是我们执事之中的，哦 ，so shock。连甚至于这些执事们在他们跟随主啊，在他们护理下，我们都没有信心，我们都不敢讲，我们的牧师也没有信心啊。最后呢，有人捐30万给教会，不是执事的，我们也没有跟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建堂，从来没有跟，也不敢讲，因为自己执事会都不合一，讲出去就没有好见证嘛，对不对？表示神时间还没到嘛，讲什么，对不对？奇怪了、所以给我很大的这个鼓励，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怕环境困难，神真的有时候会借着很奇怪，你要仰望耶稣，就是啊，这里不是仰望，不是那么厚，真的是常常思考耶稣，到底耶稣是怎么样服侍，耶稣是目标是服侍什么，你就会有信心。为什么这里作者讲得很清楚，他怎么样形容耶稣，他说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弟兄姐妹们，我在教会带领查经，很多姐妹问我，弟兄问我，牧师，我信主这么久，为什么我常常忧虑，我信心都没有信心。弟兄姐妹，信心怎么来？信心从耶稣来的。这里讲得很清楚，创始，你的这里有没有人信主呢？不是因为认识耶稣信主的，有没有跑进来的？耶稣说跑进来的，跳进这个羊圈，没有，你一定是有一天人家跟你介绍耶稣，慢慢你看到耶稣的教导很可贵，对不对？看到耶稣这么的爱世人，倒是在为人舍罪，看到耶稣所做的事，行的神迹，看到他的能力，看到耶稣死了复活了，终于我们圣灵在我们内心产生信心，我们信主了。而你跟随主这个道路，你信心要成长，也是耶稣给你的，他是你信心的承宗者。你越注视耶稣，你越跟主耶稣亲近，你越跟他有灵交，思想他的话语，你自然会产生信心。这是一个秘诀，大卫的信心就是这样来的。大卫诗篇27篇他这样讲，有一件事啊，大卫请你们看，他说 only one thing, only one, 他说只有一件事，我一曾经求过耶和华，我还要再求，就是我一生一世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什么荣美。大卫只有一件事他觉得不能没有的，他一生一世他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这里求问，因此他有力量。所以圣经记载里头没有大卫受的苦难那么多，年轻的时候被父母看轻，所有弟兄里头根本看不上他，当在找这个高王的时候，父亲想都没有想到他，后来帮扫罗王打仗被扫罗嫉妒追杀，后来儿子背叛，但是你看看在苦难中他有没有灰心？没有，看看他写的诗篇今天成为这么多人的帮助。他有一个秘诀，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今天我们当然不一定要到教会来才可以瞻仰耶稣的荣美，你必须要常常亲近主，你必须常常默想他的话，他会产生信心给你，你就会有力量，你会蒙福，你会克服困难苦难。怎么样注视耶稣啊？刚刚我已经讲了，第一个，你要有常常独处的时候，现在生活很忙碌啊，你要花点时间独处。可能你上班你说很忙，你可以在中午的时候你不要整天在办公室吃饭吃午饭啊。我完全很多基督徒呢，早上上班还带个便当，中午还坐在办公室，然后做完又开始开会，叫你胃胃不好。你中午出去走走，思想一下你的所信的耶稣，是思想神的话，跟主同在。第二个，你必须常常默想神的话，读经，看看耶稣的教导，他怎么样的为人，他怎么样的侍奉。第三个，这就是整个教会的，教会有时候要一起注视耶稣，那就是守圣餐。圣餐的目的就是我们在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再回顾那起初的爱。我们常常有时候侍奉主，最后是侍奉自己，有时候是侍奉别人，有时候是侍奉为了工作而侍奉，忘记我们侍奉的动机是因为主的爱，是爱主。圣餐整个的集中点是耶稣，不是我们自己。很多年前我带一个教会去守圣餐，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带领圣餐，他在圣餐里头在讲这个门徒训练，讲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后来我那些圣灵感到这不对啊，圣餐是我们回顾主的爱，思想主耶稣所做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一切都是主的爱开始，一切的得赎智慧力量都在耶稣里头。如果你没有回到耶稣，你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教会为什么要很注重圣餐？你们的执事会告诉我说，你们很想恢复一个月有一次比较长一点时间的圣餐礼拜 我知道这是很难，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注重做做做啊，但神是注重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看马大注重做做做，对不对？耶稣说跟马大怎么讲？玛利亚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坐在主人面前，不是说我们不侍奉，乃是说我们要自己跟主的关系要好，所以每个月要有一次在主面前全教会来守圣餐，也不错的 idea， 但不容易做。但是你们执事会希望我也能够参与你们圣餐的带领，我就给他试一下看看吧。我只答应先半年啊，如果不好我们以后就不要做。不过的确如果整个教会很注重圣餐，我知道主会祝福的。十几年前我到黑沃教会服侍，一开始我也觉得哎呀圣餐好难带哦，能够讲的经文就这么多，弟兄姐妹在里头哑巴无言，真是没什么意思，我很想把它取消掉。后来很多弟兄姐妹说不要了牧师，按照我的不要就不要，我就自己多努力一点啦，多努力一点。后来开始弟兄姐妹很 enjoy 圣餐，后来教会复兴就是因为圣餐开始。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齐心努力啊，圣餐是我们大家的时间啊，不是传道人的时间，是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思想耶稣，纪念耶稣，祝耶稣。你来圣餐之前你必须要先有预备你的心，要有渴慕的心，最好你在礼拜六你可以思想主的话，然后在圣餐周你看圣灵怎么带领你，你可以随时祷告分享经文，带弟兄姐妹一起来颂赞感谢神。 OK， 好，我就把这个事情就交代到这里。最后我们要常常在主面前感恩，思想耶稣，注视耶稣，就是不要忘记他的恩典。如果这样做，我想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啊，会越加有力量，我们也会走得啊，真是更合神的喜悦。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本来都是罪人，我们本来不认识你，我们即使认识你以后，我们也是真是走的这个人生道路，我们没有走得好，但谢谢你，你不以我们的罪来定我们的罪，你爱我们，你圣灵，你借着当初一群信徒的困难，你圣灵你就默示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些经文就留下来，这些经文不是历史，乃是今天要继续来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走一条丰盛的人生的道路，好叫我们跟随主，跟随的有目标有力量，蒙你的祝福为你使用，好叫我们真是见你的时候，你说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孩子，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把我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若有灰心的，主你让再度来复苏我们，让我们不灰心丧胆，让我们努力的跟随你，靠着你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这样感谢祈求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王牧师的真道，我们感谢主，本来十分